章第四章，
在那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保罗在第三章二十节就是做一个总结，他说我们已经看见
或者我们认定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行为称义，可以因为行律法来称义。然后第四章的时候他就举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怎么样在是因为信神而称义，而这个事情是在祖前这个律法就是摩西神界的摩西颁律法下来之前570年。那么所以在这一段的当中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回头去很快的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再进入第五章好不好。那么这个地方先让我们看到就是从第一章一直讲到第三章二十节，这里说凡这个这地方告诉我们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行律法在神的面前可以称义。他说律法有个功用，他是叫人知罪。就如果这个律法没有告诉我说你不可以贪心，我们不晓得这个贪心是犯罪啊。使徒保罗是他在自己的经历，他说按照律法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就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可是他怎么发现他自己有罪呢？他就引用了这个例子，显然保罗的心的里头他发现这个贪心这件事情或者骄傲这个事情他胜不过。所以很多时候你发现律法的要求，我们都是讲的你不是听律法称义，你是要行律法来称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以为都是行为的事，但是在圣灵的光照的里头保罗就看见律法要求还有一个是我们心灵里面的事情。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不一定行出来，可是律法已经告诉你，你说你不可以贪恋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保罗就发现说原来他是一个骄傲，他是个有罪的人。那么所以他在这里有个结论，就罗马三章二十三节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前面讲过罪这个字本身就是讲到亏缺，达不到神的标准。这个人原来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应该是彰显神的荣耀的，但是呢我们始祖亚当的堕落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很自然的你不需要教一个人去犯罪，他从小孩子生下来慢慢慢慢成长的当中你发现这个罪性很自然的显出来。所以后面到了第六章之后你就发现那个地方讲到的罪就变成单数的，就讲到人里头的罪性。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五章哈。那么在这里我已经先引用了后面六章二十三节那个地方讲到，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也就是说你这个人犯罪好像在做工一样，那么他领到的这个薪水领到的工价是什么呢？是死亡。那么死这件事情是怎么讲的？死是指到与神隔绝来说的。许多时候我们想到死的时候我们想到肉身的死，但是圣经中这个地方讲到死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的时候，不仅讲到肉身的死亡，这个地方讲到与神的永远的隔绝。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唯有在主耶稣里头我们才有永生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那么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呢，三章二十二这个二十一二节刚我们讲了啊。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就是说他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就所有的人都以为是行律法，但是神居然在这个律法之外。他说呢，他说而且他讲引用的是旧约圣经，他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先知就指到旧约圣经来讲的。所以他就说这件因信称义这件事情旧约圣经早就提到了。那么他就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呢就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这所有一些人没有分别，不论是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的，是以这个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只要他们信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就把他的义加给他们。那所以我在这里我就引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你看看这个世界上头我们有许许多多无形当中的观念，我认为我一个人要，我们都以为我们要达到神的标准，我要能够好像来到神的面前，我需要做一个好人。所以有的时候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人说我现在还不能信，他说我等我好了一点我再信，对吧？因为他以为他需要自己去努力，好像自己要去修行一些。但这里让我们看见说不是，他说你就简单的相信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他说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许多的时候我们是想要靠行为来称义，但是你发现只要有一次好像没做到你就失败了， 他说免得有人自夸。OK， 那么所以在这个因信称义这件事情的时候，使徒保罗就用罗马书第四章给我们举一个例子。他说早在摩西颁律法，就神借着天使把这个律法给经过摩西给了犹太人，这个之前570年旧约的里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就是他们的祖先，他怎么样称义的。那么他就说亚伯拉罕怎么样称义呢？他说就是因为他信神，所以就算为他的义，所以这个算这个就是 imputed， 就是加在他的账上头。那么他所以说算他为义这句话呢，不是单单为亚伯拉罕写的，这也是为了后来要读圣经的人来写的，就是后来要算为义的人来写的。就我们就是跟随亚伯拉罕的脚踪来相信神，神就把义加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就这个我们就被称义了。啊，那我们来看今天要用的经文，这个刚才我们读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再读了哈。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你发现有8个很大的特点，告诉我们说你因信称义之后，你有得到这样子的福气。那么第一个点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与神相合。那么相合这个字呢，在原文是 irene， 这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英文很多人的名字叫做 irene， 啊 ，irene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peace， 所以这个叫相合这个字是指到平安来讲的。那么你如果我想我稍微跳一点点讲到后面第十一节那个地方，我们中文圣经翻到与神和好那个字，我们以为就是这个字，可是你去看原文你就发现不是，英文也不是这样翻，英文翻作 reconciliation。就是我们被 reconciled with God， 所以这个一个是 peace， 一个是 reconciliation， 所以这两个有不同哈。相合，我们中文翻起来看起来好像一样，但是呢指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你看见它有不同的情况跟状态。那么在这个地方先讲到说，第一点就是我与神之间现在有一个和平的状态，就是 there is a peace between me and God。就我在神的面前有平安的。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哈？这个地方讲到因信称义这个字呢，你发现很特别，它好像是现在完成式，也就是说我当初相信的时候，神把义加在我的身上之后，这个义就一直的在我们身上，比如说我这个称义是一次称义，就一直的这地位就一直这样的下去了。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平安的时候，讲到相合，讲到平安，讲到和平，我们到圣诞节我们讲平安夜，我们是讲的好像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在对平安都有一种理想，对不对？在这个地方我相信他讲到的不只是讲到我们一般所想到的平安，你看我们每次一碰到人就问安，都是问平安，对不对？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所以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的里面有平安。那么这个地方其实讲到平安的时候，我想很重要一件事情是讲到我心灵里头的平安，我不但这个是说我的良心的里面有没有平安，也就是说我与人相处或者与在神当中的这个里头，我里面会不会觉得亏欠。所以这里最要紧讲到什么，讲到一个赦罪的平安，我知道这个人是这个神不定他为罪的，所以称义的另外一面是讲到定罪来说的，原来我们是罪人的身份，那神就是定罪的话，就将这个神的震怒就加在我们的身上，可是现在呢神把他这个义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人现在不再被定罪，神的震怒不再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平安的状态，他的心灵里头知道他不再被定罪，所以有一个赦罪的平安。所以这个我相信在我们来讲是一个最安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与神之间好像没有良心的亏欠，神不以我有罪。所以圣经里面怎么说，他说这个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平安是讲到一个赦罪的平安来说的。那么他说什么呢，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平安，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讲的。那么这里很有意思，我把它 underline 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地方讲到所有，我拥有它啊，有一首诗歌叫做这个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啊，他讲到有福的确据，这个耶稣是我。所以这里你发现他有一个好像有一个所有的关系。现在从前好像我们是远离神的人，从前我们是这个与以色列民族之外的，我们与他的约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亲近，因为我们的这个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所以神把义加在我们的身上，现在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这里讲到与神和好啊，所以这里我引用了一个经文，用哥罗西一章二十节，各位如果有时间或者你回去可以看这个经文。他在这里讲到说，他借着耶稣的血成就了和平，叫这个就借着他叫这个无论是地上的这个天上的万有都能够与神和好。所以这个地方把和平跟和好在一个经文里同时用出来，那么你就发现说是因为主耶稣基督。那么我想我们可以问说，请问耶稣是不是你的？这里讲到我们的，对不对？好像我们都拥有这位主。如果我们当中有哪一位你还不清楚认识耶稣的话，我想今天是个机会，你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神就借着他的圣灵住在你的里头。 OK， 第二个福气这里讲到是什么呢？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得以进入而且站在这个恩典的当中。那么我想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有一点点旧约的观念来明白它。我们借着他可以进入，这里讲到就是说人怎么样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什么说呢？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就好像我们要到神面前来有一条路。假如你看旧约圣经，你就发现他这个不论是会幕或者是旧约的那种的圣殿，它的外头有外院，然后里面有内院，然后你有再进来有圣所，最后里面有个至圣所。那所有的人没有办法直接到至圣所来，外邦人只能在最外头，犹太人可能可以到内院，在这个可是那个进到里面的圣所的时候，只有祭司可以进去。到了至圣所的时候，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那一天，他才可以进去，而且他必须不能没有血，就他必须在他的这个耳垂的上头，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上头要有血，所以他需要带着血才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所以那里就让我们看见说，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人的罪的拦阻，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他的面前。但是现在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可以进入了，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子耶稣，也就是说这个罪的问题得到解决了。那么你记得我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然后他那边在十字架上他说成了，对不对？然后他就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对不对？所以他当他这个断了气的时候，圣殿的里头当时的那个幔子，这个幔子就是在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段。那就让我们显看见一件事情，说现在进入至圣所的这条路就显明出来了，因为是借着他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可以进入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神儿子的缘故。所以这里讲到什么？他说是因着信，这里信是讲到信耶稣基督，不是说我有多有的信心，而是因为我所信的这位对象他是可信的，他是不说谎的，他是真实的。那么这里讲到站在这个恩典的当中，那么如果是讲到恩典，很明显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我不配得的，原来我不应该得到的，但是今天居然加给我。所以我们能够这神能够称我们为义，是把这个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我本来没有任何的义，可是当我信了耶稣的时候，这个义就加到我的身上来。这里很有意思，他说现在就可以站在这个恩典的当中啊，不是好像一个理想的将来的光景，好像你信了耶稣你将来可以去天堂啊，信了耶稣你将来会怎么样，不是。这个地方讲到你现在，你们发现我们人只能活在现在的当中，对不对？我可能提过一次，这个所有过去的事情，昨天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管是有成就或者是你觉得有些事情你觉得很遗憾，但是已经过去了。我们可能用很多的方法去弥补，用很多的方法，或者我们因为过去的成就我们现在可以享受那个成果，但是你不管怎么讲，你是活在现在的当中。那么在现在这个里面，你就发现我们要真抓住这个机会来服侍神。那么现在这个机会常常站在他的恩典的里头，所以这个地方讲到我现在得以进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所以如果在希伯来书的你看的这个地方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可以时时的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也要得 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里有一位大祭司，你随时可以来到他的面前，神的儿子耶稣。第三个福气，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个盼望。许多的时候，你看我们从小的时候上来，我们都有带一大堆的盼望。如果我们好好读书，我希望将来能够有成就；如果我怎么样怎么样，将来会有怎么样。所以你努力的话会有一些成果，但是你发现许多的时候那个盼望都没有实现，对不对？所以小的时候我们这个第一志愿、第二志愿你也想当什么，我考进大学的时候是第九志愿啊，这不一定是你要做的事情。但是你发现这里讲到一件事，他说你盼望什么啊？你盼望神的荣耀。那你发现很稀奇哈，神的荣耀，我们一般讲到荣耀的时候，荣耀是要看得见的。那么所以许多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人世上的荣耀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肉眼看得见他的。所以有的人会考试第一名啊，比方讲到去年 UBC 毕业，我们系有个学生，他的平均是 98.5 分啊，这个好厉害，这个是全工学院最高分的一个人。所以他上台经过的时候，上面就报告说，这个是我们今年的Governor's Award 的这个得奖人，对不对？这个荣耀，他在那边领奖，所有的人都鼓掌，对不对？所以你看得见这个荣耀，所以许多的事情你是看得见的，但是你发现属灵的事情，有许多是你眼肉眼不一定看得见，但是你在你的灵里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到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你的盼望，为什么？因为发现许多的时候，人的荣耀是短暂的。人的荣耀是暂时的，但是神的荣耀它是永远的，它是充满了荣光，它是奇妙的。所以你发现说，当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之后，他在生命里面开始来经历他，所以他才发现我平常的生活当中的无论大事小事，当你把它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件任何事情我们没有把握去做的时候，我们求神来带领的时候，就你发现他所成就的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结果你当你一边的感谢的时候，你发现说这位荣耀的神他怎么样来成就大事，对不对？所以你看诗篇的里面有好多好多地方讲到说，我们的心要向他发出赞美，因为他成就了大事。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发现，我就引用这个地方罗马书后面哈八章的24-25节，他就发现说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万物，他都叹息劳苦，他要等候得赎的日子。那么他发现他们所盼望的，我们看得见的事情好像不能够成为我的盼望的时候，你就盼望那个所不见，你就盼望的是将来的永远的，你盼望的是在神里头的荣耀。那么所以你就发现说，我们开始转向来单独仰望基督，单独的来注视他，你就发现我们在属灵的眼睛的里头更多的可以认识他。所以变成一个一生的功课，更多更多的认识主，来盼望他的荣耀。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他说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的这个字，你如果去看英文的时候，我开始去以前去找圣经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地方一定是讲到怎么样去享受啊，很非常的 rejoice 啊，就不是，他说是 boast， 他这里讲到的时候以神为夸口。哎，你会发现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使徒保罗讲到一件事，他说我们所有的一切有哪一样不是从神那里领受来的？那既然是领受来的，有什么可以夸口的？那所以这样你就发现说，他说如果夸口，他夸什么？他说他夸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所以他指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夸口。所以你发现我们在信了主的人，我们来开始服侍他之后，可能在开始的过程当中，许多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我们觉得很得意，好像我能够为主做了一些事。但是慢慢你就发现，不是我们能做，是因为那一位叫我们能够给我们有机会，叫我们能够来服侍他的。所以你就发现说，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想要自己得到一些荣耀，但是你后来你发现不是，所有都是从他来的，所以你就以他为荣耀，所以以他为夸口。所以这个地方就让我们讲到说盼望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福气，这是第三点啊。第四个福气，这个地方讲到说什么？讲到在患难中也是欢喜。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看你怎么样去给他下一个结论。有的人在这里说，这个地方是给我们一个品格上面的操练，叫我们能够有耐性， 这个耐性可以不断的成长啊。所以这里你就发现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你不是每件事情都一帆风顺啊。我们许多的时候以为信了耶稣以后，从此没有再有，再不会有任何麻烦的事。可能你刚刚信耶稣的头三个月到六个月可能是这样子，你发现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如意啊，心想事成，对不对？可是呢，慢慢你发现有的事情你跟主祷告，你按照你的意思要去做，可是好像主没有容许这样的成就。你发现什么？因为他要让你学习说，不是按照你我的意思，是要按照神的意思。那么随着这里头，你就发现在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发现有的时候圣经中有一个教导很特别，他我们要与他的这个 fellowship in his suffering， 就是在他的苦难的上头有一个分享。也就是说你信了耶稣的人，我们会经过苦难，不是说从此就一帆风顺，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与我们是为敌的，是为仇的。那么在这里还有什么呢？你就发现患难好像是一个很自然会发生的事情，在属神的儿女的身上。但他在这里说什么呢？在患难的当中还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所以在这里他说什么呢？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你发现在这个里面好像有一个 cycle， 这个可以循环的去经历。那你就发现在我们的忍耐的当中，人被要磨练的时候，这个人属灵生命开始成长。就你发现说，从前我碰到不顺利的事情呢，我可能发怨言，我能跟神说，神啊，为什么让这个事情临到我？可是等到你慢慢经有些经历之后，你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你不再跟神发怨言，你跟神说，我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些事情临到我一定有它的原因，你要我学什么样的功课。所以发现这个人他就开始老练，他碰到很多事情之后，他不再是直接的反应就抱怨一大堆的事情，他有耐性，他开始有精力，他等候盼望，看看神最后在我身上要成就的是什么事情。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品格上面的磨练呢，一个人就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是第四个方面。第五方面呢，这个地方你可以讲说是因为神赐圣灵给我们啊，所以他这里讲到什么呢？他这个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呢，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那么前面这个地方讲到盼望和盼望不至于羞耻，就是我们在这个盼望的当中，你就不会认为我做基督徒好像是一件有羞辱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在很多人的当中，可能你只是唯一的或者极少数的基督徒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家会好像故意刁难你，故意羞辱你，觉得说是个傻瓜才去信耶稣，对不对？你会碰到有些事情，你会觉得说好像你不 fit in，好像跟这个场那些人在一起，好像我们不很适合在他们当中。但是你发现当你有这个盼望的时候，你不会认为这个是个羞耻的事情。所以前面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么下面讲到什么？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在这里我引用这个以弗所一章十三十四节，那个地方讲到我们这个学基督，我们领受了他的道，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就领受了圣灵为印记，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也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的那天开始，你当你信主的时候，你邀请耶稣基督进到你的心里面来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你的里头。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好像一个私有一个印盖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印可以有多方面的事情，但是至少在这里讲到一件事，就这个印记表示所有权，也就是说这个人现在是属基督的。所以现在呢，我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在我们身上用圣灵盖了个印，表示说我现在是属于他的啊。我曾经也许以前跟各位讲过，说我曾经去这个开会的时候去参观一个在 Texas 这个Amarillo 那个地方去看他们一些的牧场，那个地方每一个牧场的人他们的牛都是5000-6000只以上的，所以当你把所有的牛都放出去的时候，他们在牛在野地里吃草的时候根本可以混起来的。可到最后他们怎么去分辨这个牛呢？就看了每一只牛身上的印。所以我们看见那个 branding process 的时候，你们觉得蛮残忍的，它有一个印放在火上面烧得烫烫的，所以这只牛过来的时候就在它身上盖一个印，就烧一个样子，将来去分别这些牛群的时候呢，就按着每一个牧场的这个印来分。 那么凡是属神的儿女的人，将来到了世界最后结束的时候，你发现那个麦子跟稗子要分开来的时候，它有一个分别的，山羊或者绵羊要分别的时候，我们怎么被分出来？因为我们有它的印记。所以就讲到说，将来如果我在天上有个产业，是因为我有一个印记。他说你是得基业的凭据。所以你怎么知道你将来在天上有个产业呢？因为你知道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属基督的。他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你有没有圣灵住在你的里头啊？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有圣灵的印记。那么圣灵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圣灵把基督的爱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那我想在这里我需要提一件事哈，我们这个讲到神的爱的时候，就讲到这个 agape 这个字，这个爱不是人间的爱，这个讲的是属于神那里的。我们叫神本身，神就是爱。所以我们你发现，当你神的灵充满在你的里头的时候，有的一些情形，按照我们人的原来的那个光景，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凭着爱心去做这个事情。可是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他说你要去爱这个人。所以耶稣跟我们说，你如果是去你去爱可爱的人，没什么稀奇。他曾经说，耶稣的教导是要你要去爱仇敌。所以你发现说，这个地方就是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待会下面的几个经文就解释到，在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所以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那这个地方讲到浇灌，浇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pour out， 就好像说你现在拿了一大瓶的东西，你先把它倒出来。所以神把这个爱倒下来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讲到它的量，好像它就好像不是很小气的，它是 一大堆的，和一整罐的油都倒下来。这个地方讲到神的爱一整瓶倒在我们身上啊，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个地方讲到它的限量。因为神是一位无限的爱，他是一位没有条件的爱，他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但他把这个爱赐给我们了。为什么呢？他下面讲到基督为我们死，所以在第六到第八节，你发现他解释说神的爱怎么样向我们显明。所以在前面他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头，至少它有很多的方面的功用，至少方面就做一件事情，它叫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叫我们能够想起主说的话来，开启我们灵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从神来的事。那么它是圣灵做一件事，就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爱。所以这个地方就继续讲到神的爱的事情。那么在这个第六节，他说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这个地方这个软弱形容到什么？形容到我们这个原来是罪人的状态。这个罪人呢，你都去查一查这个 sinners， 他的 definition 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人是 devoted to sin， 就这个人他是好像向罪献身的，或者你可以从另外一方面讲，这个人是被罪所控制的。所以你发现一个罪人犯罪是很自然的事情，你不是因为犯罪才变成罪人，是因为罪人才去犯罪。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所以你讲了这个罪人，你要他不犯罪，他没有办法，他很软弱，他没有办法胜过罪。所以在这个状态的里头，他结果到基督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所以你发现原来在神行做的万事当中有一个时间，当时候满足的时候，这个基督就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最后是为我们定十字架。所以他这里他就引用一段很有意思的，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如果你从台湾的人就知道，台湾有一个吴凤的故事，有一个人啊，我就不去讲那个故事。那里台湾就我们从小长大就讲过这个人，说是舍身取义，因为他要帮助台湾的那些原来的原住民不要再去猎当这个猎头族啊，要再杀人来献祭，就最后他等于自己为这个事情死了啊。那么在这里要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在世界上可能有些人敢去为好人、为人为义人去死，但是基督做一件什么事，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没有说我是为义人死，他是为全世界上的罪人来死。他说所以这个地方呢，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你发现当神的儿子他将自己一次献上为祭的时候，他并没有要求说这些人是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达到他，好像才可以被他接纳。全世界的人只要信基督都可以经历到他的爱。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这个地方就讲到一件事情，是第六个福气，讲到可以免去神的愤怒，这个 the wrath of God 啊。他说什么呢？前面讲到说，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所以你发现说，原来我们人是能够称义，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他将自己献上一次，这个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这一次就成就了这个赎罪的功用。那么他为什么讲到他的血呢？因为生命在血的里头，所以当他将自己的血献上的时候，生命说他将他的命倾倒，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头。那么叫信他的人呢，你就可以得到永生。那么这个地方满足了神的公义的要求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神的愤怒啊，你发现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你的圣经里好多好多地方讲到神的愤怒的事。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就讲到神的愤怒，后面你到这个约翰三章三十六节的时候，他说那个地方讲到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他说神的愤怒藏在他的身上。所以你发现说一个与神隔绝的人，这个神的愤怒是一直在他的身上，那个状态使他永远与神隔绝。但是在这里说我们可以免去他的愤怒，这个地方一直讲到什么时候？讲到最后的大审判，讲到在最后的时候神的怒气发尽了。你就如果去看启示录，那后面最后有好多的灾难，讲到那些的碗的倒下来，讲到最后的时候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那个地方就讲到神的震怒在最后有一个公义的审判。那么人怎么样去面对那个事情呢？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但是信了主耶稣的人免去了这个愤怒，这是一个何等大的福气。你不必担心将来有一天会站在大 白色大宝座的面前被他审判，说你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头，必须下到地狱去。这一部分在信主的人来讲免去了这个愤怒。所以他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三次讲到更要的事，讲到我们 how much more啊，讲到神的爱何等的超过这一切。第七节这个地方就讲到与神和好，这个字是讲到 reconciliation，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说拿我们一般的这个人间的事情吧，比方说我们在学校里跟一个同学打架，结果从此两个人不讲话，对不对？看见的时候就躲开，这个好像仇人一样，这两个人之间始终不和好啊。其实人间太多这种事情，有的夫妻本来是恩爱的不得了，弄到最后是仇人相见，法庭去告，花一个我以前有个学生，这个到现在已经花了5万块钱律师费还没解决问题。你发现有很多很多这类的事情，那你很少看到一种 reconciliation 能够好像这个化仇敌为朋友，这个事情很少很少看见。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与神的是为仇敌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原来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我们与神之间是仇敌的状态，是好像在那个征战的那个，好像在这个征战的那个打仗的那个光景。但是在那个光景的当中，他说借着神儿子的死，叫我们与神和好。那么这个地方的和好讲到的就是这个所谓的 reconciliation， 怎么样可以经过好像叫两个人和好如初，好像中间一点这个间隙都没有。这个如果你要讲，比方用国家跟国家来讲吧，两个国家之间可以签这个怎么讲和平公约，对不对？我们彼此互不侵犯，所以两个国家可以和平相存。可是光和平相存并不表示是一个理想状态，只不过是不打仗而已。这个 reconciliation 这个和好讲到什么？讲到是我们之间可以有沟通。也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 reconcile 和好这个字哈，你去查原文这个字的意思里面，它有一个 exchange 交换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是仇敌，原来我们是彼此征战的，甚至为好像要杀害对方的，但是现在不但和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变成好的朋友，我随时可以跟你交通，双方可以直接彼此相信，可以彼此来往。所以我们与神之间也是这样子，当神的儿子借着他自己的宝血的救赎，当我们信神的儿子被称为义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我们不但是有赦罪的平安，这里与神和好讲到一个生命的沟通，原来与他为仇的，但是现在呢变成与他好朋友一样，所以我们之间呢好像可以彼此可以好像无所不谈啊， 不再像从前那种好像这个井水不犯河水，我们从来老死不相往来，现在变成什么？现在变成可以好像你很希望可以在一起，可以彼此之间的一个沟通。那么他说什么？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要因他的生得救。这个讲的生是讲到他的生命，就是说因为他的生命我们得救。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所以现在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许多人以为我们信耶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哈，我们以为信耶稣以后这个人要从坏人改变成为好人，所以我要下很多的功夫去修改这个坏人。其实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个坏人原来那个老我需要被致死，你这个里面呢，这个新的人，这个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成长。所以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也就是说旧的人已经死了，现有个新造的人在我里头。所以因为他的生命呢，叫我可以得救。 OK， 最后一个，这个地方讲到以神为乐，很特别哈。这个地方这个乐这个字也是夸口，也说这个人现在是他喜欢跟神在一起。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还没信主之前如果有人跟你传福音的话，我们可能逃避啊。我们如果没有去，我们没有去讥笑那个基督徒，已经算是做得不错了，对不对？我想也许你会想想过去做的一些事情。我曾经讥笑基督徒过哈啊，你就发现说，当你信了神以后，生命改变，你很多的看法都变了。现在这个人现在以神为乐，他喜欢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他以神为夸口啊，他认为这个神是我的宝贵啊，这个是最宝贵的一位主。那么所以这里我引用了几个经文哈。记不记得当这个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天使告诉他说这个神与你同在，讲到说那位他所怀的是那位圣者，对不对？那么玛利亚的回答里面有一句话很宝贵，他说什么？他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就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喜乐好像是从神那里来的，他以尊好像来尊重这位神，他唯一一件喜乐的事情。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应该也是这样子，我们以神为乐啊。所以你看这个诗篇里面怎么说哈？诗篇三十五篇这里说，他我要靠着耶和华来快乐。这个地方讲到靠他的救恩来高兴。所以你发现基督徒里面应该有一种是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你如果看彼得书信，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他们第一个世纪的人，那些的使徒们，他们是亲眼见过耶稣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对不对？但是他说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他，我们还是爱他。因为什么？因为你经历到神的爱了，所以你现在对神的爱有一个反应，你跟神说我爱你，对不对？那么你说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信他呢，你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有的时候你碰到一些困难的当中，可是你的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你没有办法去形容，你会觉得说哎，怎么好像有一种没有办法讲出来的，好像在不顺利的环境当中，你里面还有一种喜乐啊，因为从他那里来的，源头在于神。所以你发现这个信徒有，我们实在是很有福气的啊。所以这个我想到这个经文，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如果你看哈巴谷书第三章十七节那个地方中，讲到圈中也没有羊啊，什么这又没有牛啊，他无花果树也不结果子，葡萄树也不结果子，这一大堆的事情都是好像很荒凉的光景的当中，这个人说什么？这个哈巴谷先知说，我要因耶和华喜乐，因救我的神喜乐。你发现说，原来你发现世界上许许多多东西都叫你失望，对不对？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是过来人，对不对？从前我们很喜欢一些世界上的东西，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看电影，最多的时候一天看三场啊。这个到后来你发现，哎，这些东西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发现你生命改变了，你这个你以为可以给你喜乐的东西不再是喜乐的事啊。你发现过去有些你喜欢的东西，现在不再是你喜欢的了。因为你现在喜欢的是在属灵生命中的成长，你所喜欢的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么所以刚才我们这里讲到一共有八个祝福哈，我们看看最后我做一个很快的结论哈。讲到我们救恩这件事情，唯有在基督耶稣里，这个主耶稣说，这个圣经也很清楚的讲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你要得救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头。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是在律法和行为以外。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需要做一些事情，我需要怎么样的修行，怎么样做好事，好像可以达到神的标准。但是圣经明讲，你怎么样的做，我们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这样告诉我们是本乎恩，因着信，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人接受只是用简单的信心，相信神的儿子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称义的时候，这里解决我们过去的事，基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过去的一切的罪行，过去的一切的这个好像被定罪的事，现在全部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所以他为我们成就了救赎，他为我们死了，付了这个代价。所以过去的事情现在解决了，一直带到现在来。那么在今世的当中呢，基督为我们来活，所以发现说他讲到说，我们现在不再为自己活，我们现在为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来活。所以他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让这位基督，让这个神的儿子从生命从我们里头可以流露出来，一直到将来。这里讲到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要再来。这个昨天晚上我这个要睡觉的时候，就忽然间就想到这个约翰一书那里所讲的，那个样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看神赐给我们是这个何等的慈爱，对不对？他叫我们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儿女。他说我们的将来如何，我们还现在还不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儿子要显现。他说当他显现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向他，他真的说我们要面对面的见到他。今天我们看好像是隔着镜子观看，我们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让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让我们先经历到一些将来荣耀的事。我们这个身体都要过去啊，这个我再来说我这个头发里的看起来比较年轻一点啊，我自己在镜子里一看就是白发更多的，头发更少了啊，这个肉体要毁坏，但是神给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有一天我们要换上一个荣耀的身体，好像从死里复活那个主耶稣的身体一样，好像那样子的荣耀的身体。有一天我们大家看见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满了荣光的，因为神的荣光在我们身上啊，这是他给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等候主再来。他说，所以这个约翰一书怎么说？他说我们存着这个盼望的人呢，我们就洁净自己，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他来的时候我们要完全，所以我们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讨他的喜悦。那么所以这个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讲到这个八成的福气哈，我想各位可以这个礼拜用点时间把它再读一读啊，对我们的生活来讲很宝贵。我们不只光是要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个开始，但是你称义之后有很长一段的路要走，你知道我们见主面的日子，那么我们在这个福气的当中就不断的成长。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上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来读你自己宝贵的话语。主，愿圣灵宝贵师在我们心中来工作，将神的话语深深的印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更能够明白神你自己的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何等的爱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谢谢主，救我们。